一场帮派间的生与死的较量，一段正与邪的激烈交锋，计中计，暗中暗，局中局。欢迎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江湖三十年》第三部《生死局中局》，作者李妖傻，演播全勇。欢迎点赞评论。第36集，终究着了道。从破庙到商家台，一路都是陡峭的山路，不能骑马。我骑着马在前面走着，顺成在后面跟着。行走山路很寂寞，我想和他好好聊几句，可是他说话总是驴唇不对马嘴。我说这一路上江湖骗子很多，他说他们家的猪刚刚下了崽。我说其实人只要不贪心，就不会上当受骗。他说他们家的叫驴力气大，能拉起一车石头。我说出门在外要多长一个心眼，避免上当受骗。他说他老婆总是不生娃，还不如他家那头老母猪。对他说话真是对牛弹琴，这样愚蠢的人再不上当受骗，简直就没天理了。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山路后，前面是一个马鞍形的地势，两边高，中间低。我们走到马鞍的底部，看到有一个人坐在地上，用手抚摸着脚腕，他的旁边有一匹马在吃草。我走上去关切地问，怎么了？哎呀，摔下马来，扭伤了脚脖子，要紧不？我爬不上马鞍，你扶我上去就行了。西北山区人烟稀少，如果我不扶他上马，可能他等到明天这个时候也不会遇到一个人。我把马缰绳交给顺成，然后拉着他的马缰绳将他扶上马来。那个人坐在马背上，突然指着我的身后喊，你看你看。我扭头一看，看到顺成骑着我的河曲马一溜烟的向后奔跑。我赶紧放开了这个人的马缰绳，向顺成追去。我刚刚追出几步，那个人就哈哈大笑，他打着马也跑远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江湖老岳的圈套，他们早就编织好了这个圈套，等着我往里钻。顺成并不是粗笨的乡下汉子，他是躲奸溜滑的老岳。这个谎称扭伤脚脖子的人也是江湖老岳，他们是一伙的。顺成说的那些全是假的，目的在于让我认为他非常笨，非常呆，从而对他放松警惕。可怜我一路上给顺成上课，说什么只要没有贪心就不会上当受骗，还在谆谆告诫顺成出门一定要多长一个心眼儿。我没有贪心，但还是受骗了。老岳的骗局天衣无缝，不管你有没有贪心，你都会受骗，连你有爱心也可能会受骗。我一路上都在心里笑话顺成愚蠢，其实最愚蠢的应该是我。从高台到哈密何止千百里，如果没有马匹，依靠步行要走到猴年马月，不行，我一定要追回我的河曲马。我在后面高声叫喊着向东跑去，跑出了几百米，我累得气喘吁吁，眼看着顺成骑着河曲马跑上了山梁，可我没有力气追赶了，坐在了地上。就在这时候，我看到山梁上出现了一群人。那群人在山梁上一出现，我看到了希望，就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帆船一样，就像即将被黑暗吞没的人突然看到了一缕曙光一样。我奋力爬起来，又向前追赶，高声叫喊着，挥舞着手臂。前面那群人一字摆开，挡住了顺成的去路。顺成走投无路，弃马逃跑。他习惯了行走山路，他的身影在山峁上一闪一闪，就逃远了。我跑过去，将我失而复得的河曲马牵在手中。那群人有五六个，个个都骑着高头大马，每匹马都装饰得很漂亮。尤其是中间的那匹马，鞍肩鲜艳，配头铮亮，就连马缰绳也是鲜艳的红色。马上坐着一个少年，皮肤细腻，明眸皓齿，看起来异常英俊。他们头凑头在一起窃窃私语，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在荒山野岭，突然遇到这样一群人，让人眼前一亮。他们的穿着打扮、口音声调、肤色气质都和西北乡下人不一样。 我尽管走南闯北，但仍然猜不出这些人的来历。那个少年用马鞭子指着我问，你去哪里？你叫什么？他的声音非常动听，就像女孩子的声音一样清脆。
我要去西域，我叫呆狗。
我们也要去西域，我们同路，我叫大牌。
大牌很健谈，他说起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尤其喜欢说江南。他说，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他说，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撵来。他说，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他说，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他对这些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而且弥合的天衣无缝，让人敬佩。他说的那些古典诗词，我有的听过，有的没有听过。我搜肠刮肚，把私塾学堂里学到的古典诗词都回忆了一遍，想难一难他。我问，
你从江南来？
大哥，你真是好眼力。我说，你说到的这些景色让我无限神往。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塞北和江南，风土人情，自然景观，思想观念，容貌气质都大不一样。大牌问，
大哥，你去过江南？
江南这个地域该怎么说呢？有人说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杜牧说，落魄江南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诗歌中写的江南指的是扬州。杜牧还有一首诗歌，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叫吹箫。二十四桥位于扬州，而杜牧这首诗歌的名字又叫寄扬州韩绰判官，他写的江南还是指扬州。我总以为扬州就在长江以南，谁知道有一年去了扬州，才知道扬州在长江以北。既然扬州在长江以北，如何又称为江南？大哥真是文人雅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方不枉来此一试。江南在哪里？众说纷纭。地理学家说，江南是丘陵区，南陵以北，洞庭湖以南，太湖以西，此为江南。此地河岔纵横，水网稠密，土地肥沃，人烟密集，乃自古以来中国最富庶的一块地域。气象学家说，江南是梅雨区，暮春初夏，烟雨蒙蒙，山寒粉黛，水生紫烟，此时景色最为美丽。语言学家说，江南是方言区，吴湘客家，赣闽南粤，软语呢喃，声情婉转，此区域发声不同，但至柔至媚，如出一辙。历史学家说，江南是历史沿革，南宋的笙歌，明代的画舫，清代的云烟，民国的脂粉，都在这里流过。文学家说，江南是人间天堂，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山薄，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翠屏金曲曲，醉入花丛宿，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我听大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禁不住暗暗喝彩，这个明眸皓齿的少年学识竟然如此渊博。大牌接着说，江南江北风景殊异，风情殊异，江南人这样喝酒，浮生长恨欢愉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而北方人则是这样喝酒，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边。我生于江南，长于江南，然而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往塞北，纵马奔腾，任狂野的风吹散我的头发。此处就是塞北，来到这里我才能体会到，四面边声连角起，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悲壮，也才体会到，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沧桑。遥望塞北三千里，扶摇直上皆苍穹。这种感慨是在柔婉的江南水乡根本就体会不到的，所以我喜欢塞北，不喜欢江南。我感到很奇怪，大牌明明是一个柔弱的像个女子的少年，怎么会有这样的胸襟和志向？可见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骆驼装不进竹筐。小时候听私塾先生说，白起杀人无数，却身高不过五尺，张良扭转乾坤，却貌同妇人。这个少年如果以后长大了，肯定也会有出众的才能。我正在出神地想着，大牌突然问我，大哥去哈密干什么？
去找老婆。
哪里找不到老婆，非要去哈密找？
不是这样的，我老婆被人抢走了，我要去哈密找回来。
大牌哦了一声，似乎恍然大悟。我又问大牌，你去哈密干什么？
古人仗剑天涯，富极游历，我也想效法古人，走遍万水千山，结交四方好友，此生才不会虚度。
我很羡慕大牌这种像蜻蜓一样飞来飞去的生活，可是我没有钱，也没有自由。一入江湖深似海，从此感情是路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是一辆高速奔跑的战车，被你绑上车轮后，一切都不再属于你。不到战车散架的那一刻，你就永远无法停歇。而大牌就不同了，大牌步履从容，神定气闲，忧郁自如。他一定有着良好的家境，一定有着可以供自己支配的财富。当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整天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江湖上狼奔豕突，稍不留意就会丢了性命。而大牌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他可以肆意挥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人和人的差别居然会这么大，一个出生在贫寒之家的孩子和一个出生在官宦之家的孩子，他们走上的道路完全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同，结果更会不同。人生最大的不平等，一定程度上就是出生的不平等。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全勇播讲的长篇小说《江湖三十年》。
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宿州。宿州今天的名字叫酒泉。我在宿州的大街上寻找客栈，大牌说，
不劳你去找了，今晚有人安排我们吃饭，有人安排我们住宿。
大牌从包裹里取出一封书信，交到一名随从手中，那个随从打马离去了。时间不长，有一顶轿子来到了我们跟前，轿子里钻出了一个戴着眼镜的人，他见了大牌连连作揖，说自己迎接来迟，敬请见谅。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来头，只看到大牌对他不冷不热，而他倒是对大牌极尽谄媚，脸上始终带着讨好的微笑。这个人把我们安排在了宿州城最好的客栈，然后带着我们去宿州最好的饭店吃饭，说是给我们接风洗尘。坐在饭桌边，我感觉大牌来头很大，他不仅仅只是来塞北游玩这么简单。吃完饭后，天色尚早，眼镜还要陪我们，大牌挥手制止了，他说，
回去后，我一定会在家父面前替你美言几句。
眼镜听得心花怒放，屁颠屁颠地离开了。眼镜离开后，我问大牌，
这是谁呀？
宿州最高行政长官。
他怎么看起来害怕你？
其实对于大牌的身份我已经猜到了几分，只是想证实一下。
老兄，我不瞒你说，家父在南京政府里担任要职，想要提拔和任免小小的宿州长官只是一句话的事情，即使想要干掉他也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轻松。
我深以为然。大牌接着说，
我从南京出发，这一路上不用花费我一分一毫，只要我把家父一封书信递过去，自有各地官员一站接一站迎来送往，恭敬有加，简直比对他亲爹还孝顺。而我是什么？
我只是一个上过新学的中学生，一个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愣头青，而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卑躬屈膝，还不是因为有我爹在位置上。中国这个地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当官全家发财，我算是彻底看透了。那天晚上，我们住在了眼镜提供的客栈里，客栈非常整洁干净，是我所住过的客栈里最为干净漂亮的。偌大的几十间房屋的客栈，却没有多少人居住，客栈外是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花坛。住在这里很宁静，完全没有以前所住客栈的嘈杂和喧嚣。大牌说，这种客栈是官家客栈，只有来往官员和官员的亲戚才有资格住在这里。那天晚上，大牌把大家邀请在一起，一起喝酒。我牢牢记着上次喝酒的教训，如果上次在客栈里没有酒后失言，哪里会有后来这么多的麻烦，所以我坚决不喝酒。因为我不喝酒，大牌就说，我们以茶代酒。大家围成一圈，每人面前放着一杯茶，开始行酒令。南方酒令和北方酒令不一样，南方酒令很温柔，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青蛙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所有人都参加这种游戏。而北方酒令就不同了，两个人面对面坐着，高声呐喊，伸手五指，脸红脖子粗，知道的人说他们在喝酒，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在打架。几圈过后，每个人都喝得鼓鼓囊囊，不停地向外跑。后来大家装着一肚子茶水，回到各自的房间里睡觉。睡在床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起床几次查看动静，担心会有人偷马，还好一夜风平浪静。第二天我们又西行，大牌口才极好，妙语连珠，他跟我说起了很多官场趣闻，有人冒充高官亲戚，一路招摇撞骗，骗来万贯家产却无人识破，有人冒充巨商，把官府忽悠得团团转，拿到巨额汇金后突然消失了。我感觉很奇怪，看年龄大牌也就十多岁，可是他的阅历居然这么丰富，而且知道的这么多，天文地理、诗词文学、气象物候，甚至官场异闻。我从小在江湖上浸泡长大，但是见闻远远不如他。大牌说，家父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在家中往来的都是饱学之士和高官巨商，我耳濡目染，记住了很多。我想起了此前见到过的陶丽，陶丽也是从南京来到塞北的，陶丽身上也有一种独特而高贵的气质，冷艳逼人，来自京城的人和来自乡野的粗人区别确实很大。当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嘉峪关，嘉峪关为长城最西段的重要关口，从此往西再无长城，从此向西就进入了西域。和人们传统意义上的长城不同，这里的长城不是用砖石砌成的，而全部是用黄土垒砌而成。嘉峪关北有黑山，南有祁连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出入西域的唯一一条通道。说这里是边陲索因，丝毫也不为过，只要守住这道关口，西域的侵略就无法进入。嘉峪关口还有一块石碑，上刻天下雄关四个字，是明代一名镇守宿州的总兵李廷臣书写。我想起了几个月前在山海关看到的天下第一关，到现在在嘉峪关看到的天下雄关，我们居然行走了万里之遥。这么长的距离，我们是依靠双脚和骆驼的四蹄一步步走过来的，而现在我还要行走去往西域的哈密营救利马。我向嘉峪关的店铺打听，他们说昨天有一伙穿白袍骑白马的人从嘉峪关经过了，距离他们只有两天的路程，我非常高兴，草草吃了一顿饭后，我就准备去追赶，然而大牌拦住了我。你来过这里吗？这是第一次。难怪你这样冲动，怎么了？嘉峪关向西一路没有人家，一直到了玉门才会有人烟，
这上百里路，你怎么吃？怎么喝？怎么住？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平沙漠漠，远天渺渺，不但没有故人，而且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何况猛兽出没，鹰鹫盘旋，恐怕你走不到玉门就会倒闭在路上。
那该怎么办？
在这里暂住一宿，明天清晨结伴前行，方能到玉门。
我想了又想，只好留在嘉峪关。这一路上我一心只想尽快救出立马，完全就没有考虑到恶劣的气候环境。这天晚上我们住在嘉峪关一家客栈里。大牌说他完全可以再次拿着父亲的亲笔书信住进嘉峪关最好的客栈里，然而他不想这样做。他看够了这一路上大小官员一张张阿谀奉承、令人作呕的脸，今晚他只想要清静。大牌睡在一间房里，我也睡在一间房里，我们的房间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板壁。我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着营救立马的办法，想着会遇到的各种意外和应对方法。夜半时分，那边传来了敲击板壁的声音，接着传来大牌的声音：
大哥，你睡着了没有？
没有。
那我过来啊，想和大哥聊天。
我反正也睡不着，就对他说：你过来吧。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了敲门声，我点亮油灯打开房门，突然大吃一惊，门外站着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她穿着长裙，披散着头发，身上散发着一种悠悠的香味。
我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这里是客栈，不是破庙，这里是嘉峪关，不是聊斋。
那个女人说话了：大哥，怎么不认识了？
那居然是大牌的声音。我极力抑制砰砰乱跳的心，问：
你是女的，你不是男的？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是男的？我站在门口，不知道是该让他进来，还是该将他拒之门外。
我今晚很烦，和大哥聊一会儿，我就回去睡觉。
我让在一边，大牌走了进来。大牌落落大方地坐在我的土炕边，灯下看美人，越看越入神，确实是这样。大牌就像大变活人一样，突然从一个翩翩美少年变成了这样漂亮的一个姑娘，让我惊叹不已。
大哥一定是想问我为什么要女扮男装。
是的。大牌突然变得黯然神伤，他说：
我有难言之隐，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今晚只跟大哥讲。大哥是个忠厚长者，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大牌就像变戏法一样，从裙子下面摸出了一壶酒，还有两个酒杯，酒杯和酒壶都发出一种清幽的乌光，显然是锡制的。大牌给两个杯子里倒了两杯酒，然后举起一杯说：
酒逢知己千杯少，能有大哥这样的知心朋友是我一生的福气，大哥干杯。
我本来不想喝酒，我牢牢记住了上次喝酒的教训，但是大牌这么漂亮的一个女子都把酒杯递到了我的手中，我再不伸手接住就显得太不识抬举了。我心想只喝这一杯就行了。我和大牌碰杯，然后一饮而尽。
我父亲在南京做高官，但是他每天忙于公务不搭理我。我母亲整天和一帮姨太太们打牌也不管我。我一气之下就带着家中几名随从离开江南，来到塞北游荡。
你来到塞北，爹娘知道吗？他们要是找不到你会有多着急呀。
我就是要让他们着急，要看看我在他们心中是否重要。我在塞北已经游玩了一年，没有钱了就取出盖着父亲私章的信纸，在上面写几句，自然会有人替我张罗好吃住。
这么说，那些交给各地官员的信件都是你伪造的？
反正都是民脂民膏，都是他们盘剥百姓的钱，你不花会有人花，我不要白不要。
我想大牌浑身都透着机灵，这真是一个奇女子。
今晚我突然想我的父母了，明天我就想回南京去，但是 一想到要和大哥分别就非常难受。大哥是一个难得的好人。
大牌说着说着突然泪眼婆娑，他举起酒杯说，
大哥，喝了这一杯，也许我们以后再也不能相见了。
我听得很伤感，大牌这么好的姑娘倏然而来倏然而去，让我倍感惆怅。大牌都把话说到这种程度，我自然无法拒绝，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牌又说，
悲莫悲兮伤离别，乐莫乐兮心相知，然而刚刚遇到心相知，却又要伤离别，这是人世间最悲痛的事情。大哥，愿上帝保佑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相逢。
大牌又端起了酒杯，我依然无法拒绝，又喝了一杯。大牌突然抱住了我，他在我的耳边喃喃私语，他的声音轻飘飘的像雾一样。他说，
大哥，我在南京等你，如果你在哈密找不到你的意中人，你就来南京找我吧。
我像腾云驾雾一样，身体和意识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想说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时候不早了，大哥你安心睡觉吧，我带上门走了。
大牌将我放在土炕上，我身不由己地倒了下去。我看到大牌吹灭了油灯，慢慢走向房门。我觉得我应该送一送他，可是我无能为力，浑身瘫软。很奇怪，我才喝了三杯酒，三杯酒下肚，大牌行动自如，而我却手脚酸软。我想着想着想不明白，后来我干脆不想了，很快就睡了过去。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很高，照在院子里的一株洋槐花树上，洒落了一地的细碎斑点。我心想不好，赶紧扶着墙壁走到门外。门外店家正在院子里摘青菜，他看到我走了出来，马上殷勤地说，
和你一起住店的那几个人替你遛马去了，让我别叫醒你，说你昨晚睡得晚太累了。
我知道坏了，河曲马终究还是被人偷走了。我的头依然昏昏沉沉，艰难地摇摇晃晃地回到房间里，向炕头看了一眼，包裹也被人偷走了。包裹里放着念家亲给我的盘缠，念家亲他们这些响马最不缺的就是钱，那些盘缠不但足够我去往哈密，而且足够我和立马从哈密再回到张家口。现在马没有了，盘缠也没有了，我举步维艰，难以追上立马，就算追上立马也不一定能够解救出来，就算解救出来又怎么能回到张家口。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一路上谨小慎微，一路上步步设防。我防住了美人计，防住了调虎离山计，可是我没有防住大牌的感情计。大牌冒充高官之子，让我对他放松了警惕。大牌谈吐不俗，旁征博引，让我认为他出身高贵。大牌又还原女身，诉说感情，击中了我心灵深处最柔软的所在。仅仅三杯酒就让我中招了，江湖实在太险恶了。我一向自诩酒量惊人，豪气干云，可是为什么昨晚三杯酒就让我醉得昏昏沉沉？大牌手中的酒壶一定有鬼。听师父灵光祖说，江湖上有一种酒壶叫鸳鸯壶，也叫阴阳壶，壶中一分为二，一边装着好酒，一边装着药酒，转动机关，从壶嘴里倒出的是好酒，再转动机关，倒出的就是药酒了。我怎么现在才想到阴阳壶啊？很多年后，有一个名叫范伟的老实人说，防不胜防啊。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小说《江湖三十年》，作者李妖傻，演播全勇，由喜马拉雅官方授权。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